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世界从潜在的核灾难边缘退回一大步；朝鲜官方媒体称，美朝领导人提议并接受了互访的邀请；川普总统在川金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介绍。美朝峰会后，川普总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我们要播出全部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纪的峰会，美国跟朝鲜的会晤之后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为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所达成的协议辩护说，世界从潜在核灾难的边缘朝后退回了一大步。金正恩星期二在美朝两位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上同意朝鲜半岛彻底非核化。川普总统出人意料地说，他将暂停跟韩国的联合军演。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不再有火箭发射、核试验或研发，人质回国与家人团聚。谢谢你，金委员长，我们在一起的一天是历史性的。那份联合声明没有包括朝鲜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进行非核化的细节，也没有具体说美国将给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联合声明说，两国将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持久和平的朝鲜半岛，建立新型美朝关系，以及寻找战俘和失踪军人的遗骨。双方承诺将举行后续谈判。尽管协议没有进程时间表，但是川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很快启动这个进程。他还表示对金正恩政府立即启动去核化进程抱有信心。川普总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将让朝鲜非核化。他还说，美国驻韩国军队仍然要留在原地，但是他跟金正恩达成的协议中包括一个朝鲜长期以来要求得到的让步。川普说，我们将不再进行耗资巨大的军事演习。他说，跟韩国的联合军演费用很高，有挑衅性，也不适宜。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川普总统暂停军演的宣布不感意外。川普事先已经跟马蒂斯跟蓬佩奥国务卿进行了磋商。朝鲜的官方媒体则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一天前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国家的首都，而且两人都接受了对方的邀请。朝中社星期三报道，两位领导人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并深信这样的互访是朝鲜跟美国增进关系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川普跟金正恩一天前在新加坡举行了双方都称的历史性会晤，包括两个人单独会谈以及随后的扩大会议和工作午餐。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还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美国承诺会给予朝鲜安全保证，而朝鲜会致力于完全去核化。在峰会结束后，川普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并且谈到他希望访问平壤，并在适当时候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川普没有说明他是否将这个愿望告诉了金正恩，以及金正恩是否接受了他的邀请。川普在记者会上还出人意外地表示会停止美军与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说这些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显然受到平壤的欢迎。朝鲜官方媒体在星期三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川普明白这件事，而且保证美国在跟朝鲜继续磋商期间会终止美韩军事演习。朝鲜金正恩政权对于在新加坡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的最初官方反应笼统乐观。朝鲜官方的通讯社发布声明说，金正恩和川普都承认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非核化的目标，遵循分阶段和同步走原则的重要性。朝鲜的声明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采取真心建立信任的措施，他将会投桃报李， 在下个阶段采取更多的善意举措。朝鲜的声明没有说会采取什么具体举措。声明还援引金正恩的话说，朝鲜跟美国需要急切地在停止相互的挑衅和敌意军事行动方面做出大胆决定，并且提到川普总统停止跟韩国举行联合军演的保证。朝鲜的韩中社还说，金正恩邀请川普访问平壤，川普邀请金正恩访问华盛顿，并且说两个人都接受了对方的邀请，并将之视为改善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活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星期四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蓬佩奥将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两国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蓬佩奥本人星期二在新加坡发表推文说，他将在星期三前往首尔，然后去北京，继续建立团队以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蓬佩奥领导的美国政府团队为美朝举行峰会做出准备，并列席了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扩大会议。他在峰会结束后立即向地区国家的外长们通报会谈结果。稍早前他曾经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难以实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平壤彻底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会保持对朝鲜的制裁。预计蓬佩奥访问中国时候，会敦促北京维持对平壤的经济制裁，一直到无核化得到落实。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川金会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在6月12号，也就是昨天星期二，在圣淘沙举行。川普跟金正恩签署了一份文件，并且在记者会上称金正恩是金主席，有才华，并且说两个人有特殊情谊。在新加坡的报纸上也大幅报道本次的峰会，包括川金两人12秒历史性握手，两人当天行程跟中午菜单为扬州炒饭与咕噜肉等等。看得出来，川金会在新加坡当地受到相当大的关注。那么这些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新加坡也发来了详细的报道，请您收听。
川金会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圣淘沙举办。那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称呼金正恩为金主席，并且呢说他是有才华的人，还说两个人已经建立了独特的情谊。那么呢，我们也看到在新加坡的这个报纸上也都大幅的报道了，包括说这个川金两人12秒的历史性握手。那么在另外一份报纸上呢，也特别提到当天的行程，也包括了两个人中午吃饭吃的是扬州炒饭还有咕噜肉。所以看得出来呢，川金会在当地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峰会在新加坡当地也受到广泛的关注。那不过呢，在峰会之后，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签署了一份共同的文件，但这个文件当中并没有像川普总统自己之前所说的，或是各界所预期的，对无核化有强硬而且明确的要求。那么这份文件呢，也并没有法律的约束效益。但是呢，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安格先生却认为，川金会还算是十分的成功。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一定有，因为今天有发这个共同文件，那就给我们一个 pathway， 一个以后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具体时间表，但是知道双方要进行哪一些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这个无核化，这是重点，这是今天开会的重点。所以已经讲到，已经拿到北韩金正恩他说了，他也写了，他们有这个意愿，他们要这个朝鲜半岛以后会无核化，这个是一个重点，也是算一个今天最大的突破，一个成果。
是，川普总统则在下午4点的记者会上说呢，这个美国在与外国进行的共同军事演习的成本太高，并且呢还批评韩国在美韩军演并没有负担100%的费用。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Yeah, we've done exercise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我们跟韩国共同演习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称之为战争游戏，我称它为战争游戏，而他们非常的昂贵，我们花在上面的钱很惊人。韩国有出钱，但不是100%，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跟他们谈的。 要谈军事方面，也要谈贸易方面。不过这些战争游戏都很昂贵，我们负担他们大部分的经费，而且我要说，他们都很挑衅。我真的要告诉你，我看到这是个很挑衅的情况，当你旁边有另一个国家。所以在我们正在协商一个很全面完整的协议之时，我想继续举办战争游是不恰当的。
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在韩国驻军，还有呢每年举行例行性的美韩军演，是对中国的恫吓以及威胁。所以如果今天美国与朝鲜的关系能够良好，以及朝鲜如果符合化之后，美国可能从韩国撤军，再加上川普总统今天又公开的表示可能要来取消美韩军演，那这是否会让中国更加乐意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呢？对此方安格表示，
第一个重点是中国会希望朝鲜半岛就是这个无核化，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最重点的事情。那第二也是希望美国以后可以从南韩撤军，时间还没到，当然我们今天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如果有一个和平协的话，美国或许或者很有可能会撤军，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它的立场，就是这。所以第一个是希望有这个和平协议。那如果有和平协议的话，那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在南韩的这个军事能力基地等等？所以中国一定会是这个和平协议的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在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签署了共同的文件之后，中国外交部也发出了声明，表示乐见美国与朝鲜建立平等的对话以及良好的关系。那么呢，川普总统在12号的晚上7点搭乘空军号返回华盛顿，将会在13号的早上8点25分抵达白宫，届时呢也再会跟媒体再次的见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川金会结束后，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这个宣布让人相当感到意外。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连线介绍。
就围绕这场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这种会谈呢，也是今天国会山上最主要关注的焦点。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场会谈的成果有着不一的反应，虽然这个共和党内部呢大部分是对于这场会谈的成果是抱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但即便都是共和党人，对于乐观的程度也有这种程度上面的区别。大部分的议员对于告诉我们呢，他们还是比较是抱持着谨慎乐观的这种看法，因为在看到实质的这种进展之前，他们是不相信金正恩的任何说法。那么对于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川普总统在会后记者会上是特别提到了要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这样的说法呢，在国会方面呢是引发了许多这个国会议员的这种相当意外的这种反应，以及也引发部分议员的反弹。那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恩斯特呢，他在今天则是对媒体表示，他其实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不明智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呢已经实行了许多年，也是美国对于韩国的安全承诺的一大象征。那么在国会当中呢，韩国也是也被视为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因此，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提到的有关说法，是引发了国会方面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清楚了解他指的是什么。协议本身很薄弱，有关说法是会后记者会上提到的。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持续和韩国盟友交涉，持续与韩国盟友军事交流。我们会等到总统回到美国再来了解他指的是什么。
Very optimistic about where we're at today.
我认为韩国对于目前进展是相当乐观的。我们从接近开战边缘到重回谈判讨论，但如同里根总统曾经说过的，我们相信对方，但要进行查证。现在重要的是将会谈付诸有意义的行动，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将要见到的。
我不认为这是美朝关系往前发展的一步。看起来总统将会谈的机会给予了空泛的承诺，没有实质进展。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向韩国盟友传递讯号，我们将一直与他们同在。如果朝鲜希望以放弃核武作为进展的交换条件，那是一回事，但我们看到的是取消如此重要的军演却没有任何回报，总统根本就是在反对自己的利益。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美国韩国联合军事演习呢，是美国对于韩国的这种安全协防承诺 诺。那么美国和韩国呢，每年都会定期举行三大军事演习，另外呢，这个陆海空三军以及这个海军陆战队呢，也会定期的举行军事训练。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所提到的这个停止军事演习，是指的是全面的停止军事演习，还是说只有针对部分投入战略性武器的这种军事演习必须喊停？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而这个停止军事演习的这个决定呢，是否又会获得国会方面的承诺以及国会方面的支持？目前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关的讨论。不过有关的进展，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川金会之后美朝新关系的外交含义。美国跟朝鲜在共同声明中指出，在川金会之后，美朝将建立新的关系，并且计划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永久的维持和平机制。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新加坡采访的时候，也跟美国之音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这次的记者会吸引了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外交的使节，他们也都在新加坡关注这场会议。那么针对这次共同声明里提到的这个美朝的新型关系，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下一步来说，美朝关系有什么样的新看点呢？
最快在下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呢，就会和朝鲜官员来进行川金会之后的后续会谈。那么我们知道，国务卿蓬佩奥是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呢推动对朝鲜政策的关键人物。在美朝的共同声明当中呢，也提到了以蓬佩奥国务卿为首的美国官员呢，将继续和朝鲜的官员来进行会后的后续谈判，来切实的履行美朝共同声明的共同这个结果。那么外界啊也关注的是，就是在川金会之后呢，美朝建立新关系是否也意味着美朝关系将迈向正常化？对此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才会提到不排除他自己会访问平壤，或者是会邀请金正恩来，不排除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的可能性。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通常呢，就是在小布什，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在1992年，当时美国华盛顿还有平壤呢，曾经讨论过美朝共同互相设立这个联络办事处的可能性，就是作为外交接触的第一个可能的步骤。那么当时呢，华盛顿愿意在平壤设立一个联络的办事处，但是平壤后来后悔了，不愿意在华盛顿来设立一个办事处，原因呢，竟然就是华盛顿的办公室租金太过昂贵，贫穷的平壤呢负担不起。那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就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访问期间呢，他好几次都在晚上就出去夜游，那么他也亲眼看到了发达国家繁荣的远景。那么他也知道说呢，他当时也告诉一些人说，他对于新加坡的整洁还有美丽的印象深刻，对于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如果新加坡能做到，那么这对朝鲜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玉文。
是，那么荣翔，接下来大家都在问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会谈前夕呢，我们都知道美方一再强调的朝鲜要达到所谓的 CVID， 也就是完全的可以验证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这样的一个进程，否则的话美国是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那么这个立场在今天川金会之后有没有改变呢？美国方面是否做出了让步呢？
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川金会之后美国还是会继续对朝鲜施加经济制裁。有趣的是呢，在记者会的一开始，现场就播放了英文还有韩文为主的这个宣传记录短片。那么金正恩在这个川金会当中呢，也看了同样的记录短片。他主要的讯息就是，一旦朝鲜愿意完全放弃去核化，那么美国就会放松对他的经济制裁。那么呢，在这个宣传短片当中所看到的经济繁荣的远景，就可以在朝鲜同样的看到。但目前呢，有个非常关键问题，那就是朝鲜达成完全去核化要花多少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一些分析家表示，至少要花10到15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并不短。那么当时在记者会当中呢，记者会召开之前呢，金城也就是韩裔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正好坐在我的前面，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美国对于朝鲜完全去核化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他并没有明确回答，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在记者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几度被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朝鲜半岛进行完全去核化这个时间表，但是他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最后要说明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当中，他表示他希望把几千名驻韩国的美军带回家，而他也知道美韩共同军演的花费呢非常昂贵。其实这也说明了，如果朝鲜半岛达到真正的和平，有一个和平的持久的维持和平的机制，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在朝鲜驻军的必要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朝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呢就是专访的全部内容。
金正恩在哪些方面令你意外？
他个性很好，很幽默，也很聪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谈判手。他爱他的人民，我并不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他爱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交易起点令人惊叹，我们将实现朝鲜的无核化，将立即开始，还有很多的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你知道你一直都参与朝鲜事务，但是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对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他们给我打电话，给我写信说，能否请您做这件事。金正恩已经同意那么做，这事关数以千计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所以这事关重大。
您今天把人权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他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给我们透露点幕后消息吧，您向金正恩发出最后通牒了吗？他有没有向您发出最后通牒？
不，没有最后通牒。我们实际上已经商讨了3个月，我们通过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不同代表进行商讨，蓬佩奥做得非常棒，所以我们已经商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今天见面时，从一开始我们相处的就很好。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第25个小时，我已经2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这是个重大、长期的磋商，我为此感到骄傲。此次磋商开启了一个进程。你知道，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本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性命。您非常了解朝鲜了，首尔有2800万人，情况本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丧生，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我们的军队有什么消息？他们将待在韩国吗？
是的，他们将会留在那里。我们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件事。我们将摆脱耗费庞大资金的战争游戏。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我想要这么做，我认为他们会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但这么做需要耗费财力。只要我们在真诚地进行磋商，我们就不会那么做。
在威胁使用武力数十年后，这次是什么把金正恩带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我不认为在我以前是这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沉默的态度，沉默。他们之前不想讨论这件事，你也不能那么做。我认为一开始的言辞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说，尽管我讨厌做这件事，一些人也认为我会做出错误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就不会来到这里。我也认为金正恩真的想要达成协议，他想要有所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不认为过去他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在过去不同的人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做交易，我们必须要做交易，也将会做交易。现在我们确实达成了交易。你知道，这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尽管您可能会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讨论朝鲜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比人们之前想的要大得多，也更为全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您觉得金正恩离开后他会如何评价您？
我认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他必须做个粗犷的人，或者他一直是个粗犷的人，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热爱他的人民，热爱他的国家，他想要许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坐下来磋商。
但他使民众食不果腹，他一直残忍地对待他们，他仍然热爱他的国民。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他正在做他曾见过的事情，但我真的必须要以今天、昨天和2周以前来做判断，因为那是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说，如果没有那些言辞和制裁，那些制裁非常重要， 制裁将持续保留，直至我们看到朝鲜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我们现在差不多要看到了，但制裁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拆除核武器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美国之音，朝鲜人民将会听到这次采访。您有什么想要直接对朝鲜民众讲的话吗？
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对朝鲜民众有着很深感情的人，他想要凭借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人际间的共鸣。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共鸣，我谈论了这些，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从华盛顿远道而来，辛苦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将能够去睡一会儿，稍微休息休息。
没错，回程的旅途平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次举世关注的川金会落幕了，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峰会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所做的分析跟介绍。
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就是有关各方对这次这个川金会的一个评价和这个看法哈。那么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其实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不过我觉得他们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认为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大的赢家。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朝鲜方面在以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个无核化的承诺唤起了美国方面的一些让步，比如说就是尤其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就是要停止他所说的这个战争游戏哈，一般认为是指的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哈。那么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看这个联合声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在四点成果里面的第四点，实际上我觉得对于美方来讲是一个成果，那就是美国和朝鲜都致力于寻找这个战俘以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已经辨明身份的这些遗骸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也提到，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协议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一点，因为对于美国家庭来讲哈，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上午就是我也去参加了一些智库的这个有关朝核峰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美国的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罗森伯格呢，他谈到了他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他就说在川金会举行之前，他最初担心的一个最糟糕的情景，就是说两个人在新加坡会面了，然后因为一言不合或者因为某件事情而就是大家不欢而散，这种情景并没有发生哈。那么之前呢在美国可能还也有些人就是认为有一些这个幻想哈，就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让步，但是可以获得朝鲜方面的一个做出很大的一个承诺，就是无核化，所谓这个 CVID， 就是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无核化。他认为就是说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哈，但是他表达了他对这个峰会结果的一些担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说法，听一下。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些很基本的模糊的承诺，这些承诺还不如以前达成的协议，尤其是在无核化的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核实这个词，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担忧，不可逆转这个词也不在其中，也是一个担忧。
对，我想说的就是我其实对比了一下，就是这次签署这个联合声明跟1993年就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朝之间就朝鲜核问题达成一个联合声明，的确就是在措辞上面这次的确没有那次的这个具体哈，是也没有就是措辞方面其实还没有上次那样的这个严格哈。不过呢我觉得也有你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模糊性哈，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在之前美朝之间其实也达成了一些协议过，而且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刚刚都听到，就是很多专家认为这个里面对于这个无核化的这个进程没有具体时间表，什么没有怎么核实这些具体的规定，但之前是有试图对此进行规定的，比如说有2004年的一个协议，就是说要10年之内完成这个进程，但是后来发现这种目标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其实金正恩本人来讲，其实因为 这个过程说实话现在很难预料它究竟会需要多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也许是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对此加以具体规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对吧？所以这个模糊性在一定角度来讲也许会有它的一个好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罗森伯格，他还提到另外一个担心的，就是说由于这种尤其是在朝鲜无核化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模糊性哈，那么美朝双方就是对于这个声明，尤其是对自己以及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承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个对于今后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担任过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就是他的竞选阵营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的罗森伯格还表示，就是说，从川普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就是从川普同意跟金正恩举行峰会，本身美国方面就是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就是说这样让金正恩获得了这种国际上的合法性，可以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从视觉上来讲，对于朝鲜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的胜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旗子，美国和朝鲜的这个旗帜，同时摆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朝鲜方面会怎么利用这次这个峰会的这个视觉上的这种画面来为他的这个目标去做宣传哈。所以就是说美国方面其实放弃了很多可以利用的一个杠杆，就是在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杠杆可以获得朝鲜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让步，结果没有，对吧？这个同时这个一些学者也还认为，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美国对朝鲜实施的所谓这个压力最大化基本上等于是结束了，因为你现在看两个人举行峰会这个，那么你现在美国如果说还要求这个中国啊，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还有这个其他国家对朝鲜施加制裁包括韩国，那么这个就变得更加的困难。尽管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过，就是在朝鲜这个完全放弃无核化之前哈，这个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然会实施这个对朝鲜的制裁。他还表示，就是如果外交努力一旦停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美国还可能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估计到时候可能更容易做的就是美国单方面对朝鲜实施制裁。对，我们同时也看到不少的专家对于这个美朝峰会结果表示失望哈。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今年三月，一直都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对朝鲜问题的一个最高外交官尹宇尚，他在接受这个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就说这次联合声明甚至都没有达到最初的这个预期的最低的标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他也谈到了他在对这次峰会的一些批评哈，那个他在推文中这个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就说这个新加坡这个峰会的声明基本上是一种憧憬性的那个东西哈，就是对无核化没有定义，没有时间表，在核实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细节。那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说作为交换美国放弃非常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这个美韩联合军演。他也还特别批评，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美韩的这个所谓的战争游戏军演的时候，说的是一种挑衅性的，他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的不信的。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让人感到不安的一个点，就是说他在谈论到这个撤出，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很可能会他想说把美国驻韩的这个其实军人会撤出来哈。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要减少朝鲜方面对韩国可能造成这种常规性的这个军事威胁，他这个让他很不安。而且就是说他还批评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停止美韩军演也好，或者是战争游戏这个说法，事先并没有智慧韩国，就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如果这个的确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这个会是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所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打击。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把这次峰会描述成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其实是还有一个很不利的方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你这样就会让这个制裁，对朝鲜制裁变得更加的艰难。这是他的一个说。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就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比如说就是九个月之前的情景要好很多，对不对？当时我们可以记得，就是当时这个局势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之间互相都大打口水战，什么发出这种烈火与愤怒这样的一个攻击哈，相互之间的人身的攻击。那么所以现在认为，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要比之前要好很多哈，就是这个峰会尽管这个联合声明是比较模糊的。那不过美国外交官杂志这个新闻网站的编辑潘达呢，提出他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在推文中的一个说法。 他在推文中就是说，就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峰会呢，比烈火与愤怒以及这个核战争要好。他说这的确是这种情况，但是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实际上就是制造了这种引发了2017年这个美朝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就是说任何没有引发核战争的峰会的结果当然都会比核战争要好，所以显然他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对，所以是。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那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学者，他们对这次的峰会也有什么样的评价？
对，我相信就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当然会对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今天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看法是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的哈。那么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当访问学者这个韩国学者，这个叫朴秀珍，他对这个峰会做出了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评价，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So it's a good start. It's a fine start.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朝向无核化的具体行动方面，有很多领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细节。还有就是，除了至关重要的核试问题，非常关键的是，在事情应当如何向前发展，以及什么是可以预期的方面，要有具体的时间表。
And what can be expected in addition to the verification, which is very crucial.
对，这个日本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大学教授道下德成呢，也今天就是在这个一个研讨会上就提出他对这次峰会的一个看法，我们再来看听一下他的说法。
I would say was a step forward.
我要说的是，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同时，我们现在究竟在哪儿呢？川普与金正恩达成了一个协议，从这个协议，我们可以走向任何地方。
Made an agreement from which we can go anywhere.
那这位学者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就可以看到可能会出现四种结果。那么一种是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情景，就是说朝鲜逐步采取措施，实现这个无核化的这个朝向这个无核化的目标向前迈进哈。那么美朝关系出现改善。那么一个糟糕的情景就是说，我们会回复到之前的这种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川普本来对金正恩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啊。而金正恩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那么川普对这种情况感到很恼怒，反而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甚至包括重新把军事选项放在这个谈判桌上来。那么他第三种情形是一种糟糕的和平情形，就是尽管有这种签署了和平条约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川普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看朝鲜半岛已经有和平了，那我们美国不需要继续在这里驻军了，就是不需要继续对这个美国的盟友提出这种安全上的承诺了。那么他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会损害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安全。那么第四种他认为就是可能是一种最乐观的情景，那就是说签署条约，他所称之的所谓的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情景。那么就是1987年这个里根总统跟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记得里根那句名言，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这个墙吧，就是要推倒这个柏林墙。那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确是让这个柏林墙倒塌，当然他的结果呢也让这个苏联解体了。那么他认为这种情景呢也可能会出现是另外一种情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金正恩确认了在完成朝鲜半岛去核化方面的坚定决心，美国总统川普则承诺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在新加坡签署的协议上，美国总统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现在有机会能够改善朝鲜人的生活，并且在朝鲜半岛上创造长期的和平。川普总统表示，会晤比任何人预期都要好，取得了很多进展，很有积极意义。川普总统还说，星期二的会晤是一个漫长进程的开始。
今天我们开始了艰辛的过程，我们大开眼界，但是和平永远值得我们努力，特别是在这个事情上，这好几年前就应该完成，很久以前就应该要解决了，我们现在开始解决。
川普早些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格雷塔瓦萨斯特恩说，我们要将朝鲜无核化。川普对朝鲜做出了一项让步，他说美国和韩国将终止他所谓的昂贵而且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川普说因为这次峰会，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说，世界将会看到重大改变。
我们两人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议，我们决定搁置过去，将要签署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世界将会看到重大改变。我想感谢川普总统促成这次会议。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表示，希望朝美领导人会晤，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迈出实质性步伐。
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相互对立，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多世纪，而今天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本身就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
川普总统还对中国、日本和朝鲜领导人为促进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将继续实施对朝鲜的制裁。他还说，如果外交努力一旦停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还可能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节目中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川金会后各方的评论跟看法。那么纽约韩裔社区的居民对于川金会的结果又是怎么看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跟九岛的报道。
在川金会落下帷幕，以及这个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联合声明之后呢，我们来到了纽约曼哈顿的韩国城，在这里的马路上呢，随机采访了一些生活在纽约的韩裔居民，听听他们对这次历史性的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一家韩国餐馆工作的杰瑞对川金会的结果表示支持，但同时他又有他的担心。
I'm kind of worried, like because of the imbalance of.
我的担心是南北两边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我担心如果这一进程开始，也许我们会非常努力地发展经济，但我不知道我们得给北韩多少支持，我也不知道金正恩会如何反应，我有这个担心。
你相信金正恩最终会放弃核武器吗？
不，我不相信。他父亲、祖父都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嘴上说和平，但把别的东西隐藏起来。
你认为川普总统这次做得好吗？
是的，我个人并不支持川普，他不喜欢亚裔和其他族裔的移民，但他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做得很好。
姬香玉女士也对川金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支持。
太好了，我觉得美国和南北朝鲜65年后终于可以和平了。作为韩国人，我很骄傲。
吉祥玉说，他认为朝鲜会遵守做出的非核化承诺，他并表示支持南北韩的和平统一。
It's kind of rare because I'm younger.
看上去有点怪，因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同意统一，但我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家庭分离的，让我感到很痛苦。虽然我还年轻，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觉得能让他们团聚是好事。
同意。这位叫 Young 的韩裔妇女表示，她不支持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发表的联合声明。当问她是否相信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时，她表示
：“Korean don't believe it.”
大多数韩国人不相信他，因为他每次都会改变主意，因此我们不信任他。
而持相同看法的被访者还不少。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相信川普，因为他只喜欢白人的小圈子。
目前从新闻报道来看，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是我期待的。川普和朝鲜的那些官员，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甚至韩国政府， 我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意识形态跟我的差太远。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
不过，这位来自韩国的报摊老板娘裘丽表示，川金会给了他南北韩有一天终能统一的希望。
川金会是个开始，我希望川普成功，现在已经开始了，一步一步我们最后可以达到目标。我确实希望也很兴奋我们的国家可以统一，但我们确实需要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帮助，否则我们无法做到。我真的感到金正恩需要，他需要他的国家和平，需要发展，他最终会放弃核武器。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欢迎川金会举行，但是呢，对于峰会结果表示怀疑。俄罗斯也正在寻求利用各种机会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以复杂的心情密切关注川金会，一些俄罗斯主要官媒都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不少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朝鲜问题学者和媒体记者等人士几天前就已经抵达新加坡，他们在现场积极收集和打探有关川金会的各种消息。川金会闭幕后，俄罗斯外交部所发表的声明与中国官方的调门相似，表示对此赞赏和支持，同时欢迎美国取消在朝鲜半岛的军演。外长拉夫罗夫说，川金会具有正面意义，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副外长利亚伯科夫说，俄罗斯可帮助朝鲜销毁核装置，俄罗斯也期望与朝鲜的贸易障碍将会被清除。俄罗斯也不忘记借机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纷纷发表评论说，俄罗斯可帮助朝鲜去核化，提供销毁核装置的技术和经验。俄罗斯最近也有呼声强调可为朝鲜保存核弹头、相关装置和运载工具等。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说，仅有美国一方担保朝鲜的安全还不够，俄罗斯、中国也需要加入成为担保一方。其他的许多评论对美朝峰会的结果表示怀疑。一些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川金会上所签署的文件内容非常笼统，与1994年、2000年和2005年美朝当年所签署的一些文件相比，这次所签文件的内容和信息都不多，同时也没有确定朝鲜去核化的明确时间表，这可为朝鲜的金家政权赢得时间。也有一些评论认为，朝鲜与美国目标完全不同，朝鲜不太可能完全放弃核武器，更何况朝鲜已经基本掌握了核武领域的相关技术，目前已经不再需要新的试验，平壤因此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交突破和结束朝鲜的孤立处境。这些评论说，朝鲜金家政权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生存下去，同时争取国际社会撤销制裁。美朝接触仅刚刚开始，各种困难还在后面，朝鲜的去核化可能被长期拖下去，而且每迈出一步都会伴随着朝鲜的讨价还价。作家武列钦说，金正恩杀死了自己的姑父和哥哥，川普同这位手上沾满血的独裁者达成交易并不容易。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川普要考虑美国国内议会、民意、媒体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反应，而金正恩如同斯大林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两人交手时，金正恩的处境要比川普好。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对朝鲜事务的影响不如中国，因此只好待在旁边伺机寻找机会。俄罗斯现在想浑水摸鱼也并不容易，对俄罗斯最好的方案是重新恢复六方会谈，同时让金正恩访俄，加强俄朝双方的各种互动。在川金会举行的同时，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启程开始访问俄罗斯，他的这次访问将持续到15日。 金永南能够流利说俄语。上个世纪50年代曾在苏联的多所大学接受深造。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最近出现了许多抵制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金永南将出席6月14日在莫斯科的世界杯开幕仪式，同时还将与俄罗斯领导人会晤互动。俄罗斯也在准备普京与金正恩的会晤，以及国会上下两院的议长分别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俄罗斯已经邀请金正恩参加9月11日到13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中日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安倍都将与会，但俄罗斯的官媒报道说，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很可能更早提前，会在9月之前举行。俄罗斯最近在朝鲜半岛积极活动，外长拉夫罗夫刚访问了平壤，在川金会举行的前两天，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访问了韩国，他表示将会进一步推动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三方合作。一些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说，川金会后所出现的良好气氛能够推动美国的盟友韩国更能放手与朝鲜更多互动，南北方局势进一步缓和将有助于俄罗斯实施贯穿朝鲜半岛南北方同时与俄罗斯相连的铁路、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线路项目，那样将能够大大提高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但东亚问题学者米赫耶夫说，俄罗斯的策略和目标与中国也有所不同。米赫耶夫说，俄罗斯的想法是中国有经济和金融实力进军朝鲜，中国着眼于未来，而俄罗斯也想跃跃欲试，但俄罗斯考虑的是现实利益，俄罗斯想在今天就能够获得红利。如果朝鲜或是在朝鲜的中国或是韩国企业准备向俄罗斯支付所出口的电能等能源的话，俄罗斯会立刻投入进去，否则俄罗斯的积极性将会受到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与朝鲜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希望未来能够不受限制地同朝鲜更多地开展贸易。去年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出现大幅增长。远东地方领导人还期望能够更多地引进朝鲜劳工，他们认为朝鲜劳工肯吃苦和守纪律，不会有类似中国移民对俄罗斯所构成的那种威胁。但人权人士批评说，那些劳工受到朝鲜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缺乏人身自由，在远东地区他们甚至住在带有铁丝网的营地中。俄罗斯也期望未来能与朝鲜和中国共同联手实施三国边境图门江经济特区和其他相应的合作项目。在安全领域，美日韩与朝鲜关系缓和后，俄罗斯也可能联手中国更多施压美国停止在日本和韩国的反导防御项目。许多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和外交官们说，未来将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建立安全机制，俄罗斯将会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以此打破西方今天对俄罗斯的孤立，这样能够使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也有许多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美朝关系如何发展将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制约，考虑到中国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如果中美关系变冷，美朝关系未来也不会顺利。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讨论说，这次搭载金正恩抵达新加坡的是中国领导人出访专用的飞机，显示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之深。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访俄时，过去也曾搭乘过类似的客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众所瞩目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星期二在台北举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台湾总蔡英文还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美台重要人士共同揭开帘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当局对川普政府派罗伊斯驻青访台高度不满，认为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为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对于中国的反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是美台关系几十年来努力耕耘的果实，它是美国对台承诺的象征，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轻举妄动改变现状。加德纳说，
这是一座很好的设施，它是我们与台湾美好的友谊以及我们对台湾的承诺的象征，我们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以及我们对里根总统给台湾的六项保证的承诺。它是美国与台湾未来将有更多美好事物的信号。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我们两国关系经过数十年来的演变在台湾产生的结果。北京应该知道，他们不应该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现状。
随着北京持续对台施压，美台关系也正在不断升温。自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后，美国国会议员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中都提出涉台条文，加强美台安全关系。在台海两岸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北京当局对美国是否派高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馆揭幕仪式更是非常在意。星期天的《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都做出相关报道，前者称中国为美国在台协会落成仪式画下红线，要美国不要派高官出席。伦敦金融时报则说，中国官员对谁代表美国总统到台北简直着魔，并援引不具名外交官的话说，中方针对由谁代表川普政府到台北一事，每天都对我们施压。专家说，正由于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从来没有停过，美国才需要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际评估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些威胁不是新的，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如此。这些威胁不是空话，而是有实际的行动。中国对侵略台湾的准备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协助台湾做自我防卫的准备符合美国利益，这包括提供台湾更多有用的建议，特别是有关台湾的演习，以及中国对台湾特定威胁应有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说，美国以任何借口派官员赴台活动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干涉中国内政，为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希望美国纠正错误做法，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及台海稳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在星期一发表社评，要对美国近来不断提升美台关系的各种作为，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派罗伊斯驻青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揭幕仪式，甚至有外媒报道美国可能派军舰穿过台海等中国不能容忍的挑衅，为美台画设红线，让美台知道一旦做出这种挑衅，必将形成严重台海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的，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